说，我是世界的光，下面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一面来讲，耶稣是这个光，但是人怎么跟这个光发生关系呢？主的要求是什么？跟我走。如果你不跟从走呢，你仍然在哪里？在黑暗里，你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光所带给你的祝福，这个光带给你的恩典。耶稣是这个光，但是耶稣跟你如果要发生关系，你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答应他，他向你发出什么呼召。耶稣对人发出的呼召是什么呢？来跟从我。也就是说，一个人要真正的认识真光，你必须做一个跟随羔羊的人，你必须做一个跟随羔羊的人。如果你不愿意做一个跟随羔羊的人，你跟耶稣的光搭边吗？不搭边，你仍然是在黑暗里。所以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你看，我们在第六章讲到那一群许多的门徒，他们来跟随耶稣，不错，是跟随了耶稣。但是耶稣把这篇道讲完之后，这些人就很不幸的怎么样，走了，就一个一个从后门走了。所以他们有没有跟随耶稣？起初有，但是走啊走，就开始碰到什么问题了。就开始发现耶稣所讲的跟他们所盼望的吻合吗？不吻合。所以你就会发现他们就开始对耶稣产生了怀疑，也就放弃了跟随耶稣的这条路。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跟随耶稣容易吗？非常不容易。你可能开始受耶稣的一种吸引，他医治了你的疾病，他安慰了你的伤心。总而言之，你在耶稣最开始你认识他的时候，你从耶稣得到了一定的什么好处与恩典，对吧？你就很激动，很感恩，你来跟随耶稣，这是很好，也是每一个人一个正常的反应。但难处是在这里，跟随耶稣不是光有起点，还必须有一个什么终点，他要有头要有尾，要一直跟随耶稣到底。这句话在哪里啊？希伯来书，你如果去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特别强调这个点，三章六节，他说，基督为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对吧？所以你要坚持到底。那么你如果再往下看第六章，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什么完全的地步。他在这里讲到有一个开端，对吧？啊，开端你怎么老在开端呢？不行的，他要进到完全的地步，这就是什么底，就是你要长大，你要成人。前面五章的十四节，他说十三节你看见的是婴孩，十四节你看到的是什么？长大成人，能吃干粮。所以你就会发现，开端是婴孩，终结呢是成人，成人。那么你如果看十二章还有这个思想，十二章的时候他说第二节，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后面说什么成终。所以你会发现创始是一个起点，对吧？城中呢是一个终点，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它必须有一个起点，然后呢有一个终点，这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有始有终的一个过程才算数。你光有一个起点，好是好，但是不够好。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告诉他的门徒说，我是世界的光，你们要跟这个光发生关系的话，你们有一个条件，就必须跟我，而且跟我一直走到哪里？走到底，走到底。所以你在第六章我们上一堂课看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可惜就是这些人有好的开始跟随耶稣，可是呢半途 而废，半途而废。这是从古以来到今天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的危机。我们中国话说叫虎头蛇尾，或者有头无尾，这都是很危险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认识，你开始信耶稣，感谢赞美主，但是你要求神的恩典保守你，怎么样跟他到底才算数。所以以西白书讲得很清楚，我们若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你要坚持到底，你不能因为一点难处了，一点打击了，你的家人，你的最爱的人死了，你就怎么样放弃。你说哎呀，我信了半天耶稣也没祝福我，我以为他会给我长寿财富一切的地上的这些美妙的世人所追逐的这些东西，结果他一个都没给我，现在我落了一穷二白。那你说我信错了，我不要信了，我就放弃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当然多得很，多得很。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要看见耶稣说，你要知道我是世界的光，你必须跟我走，你就得着生命的光。那么今天撒旦在地上所做的工作，一个我们都会说这个世界很黑暗，对不对？我们也都同意，你今天拿开报纸打开电视所看的新闻都是一些黑暗的事情。这个黑暗的事情在社会的各种层面你都看见，在学校，在医院，在政府，在公司，在哪些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因为为什么各地都黑暗呢？谁是黑的？别人，不，人。我们中国话说的很好，天下乌鸦一般黑。很可惜，我们都说别人黑我是白的，其实我们都是黑的，所以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是黑的。那么现在在这里了，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我们是被神从黑暗中怎么样叫出来的，他把我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我们见到光了，所以我们被称为光明之子，光明之子。那么你看这个第八章耶稣讲这个我是世界的光之前，这个行淫的妇人的这个故事，你看见一件事情，谁在黑暗中啊？所有的人都在黑暗中，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在黑暗中，每一个人都在想要证明我是对的，他是错的。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些人一个一个都走了呢？当耶稣说，耶稣讲话了，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谁可以拿石头打他，这句话就摸到了什么人的心。这个时候每一个人就开始忽然间看见我是个罪人，所以他们就离开了，就走了。结果搞到后来没有一个，没有一个留下来。这个女人当然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然后耶稣就赦免她的罪。所以你都看得出来，只有人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就是在神话语的光中。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自己的黑暗？只有在神话语的光中才真正看见自己的黑暗。所以我们读到后面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个什么叫做神的话语发出光呢？就是耶稣所说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他来了做两件事，我们后面会讲。但是你要记得他说过，圣灵来了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这辈子。所以人为什么会为罪来审判自己呢？因为圣灵，圣灵这个真理的圣灵一来的时候，他的话就是光，这个光一出来，我们就忽然间看见我是黑暗的，我是有罪的，我在神的面前怎么样抬不起头来。我们没有看见光的时候呢，我们个个都抬头挺胸，都觉得自己了不起。我们只有在这个光的面前，在神的话的面前，我们忽然间被光照，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拯救，需要神的拯救。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神做工的方法。每一次在黑暗的里面的时候，神做工总是先必须让光进来， 这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光要进来才能够把光与暗怎么样。教会今天如果出了问题，我们需要让神的话进来，把教会中的黑暗就借着神的话怎么样赶出去，把黑暗要从教会中赶出去，必须根据于神的话，神的话。所以我想这个是耶稣在这里跟我们说到这个点，我觉得很重要。还有你读到第八章的第24-25，八章的24-25，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25节注意他们的问题，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这个问题好不好？好问题还是不好的问题？你是谁？好问题啊。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整个圣经的节骨眼的问题，你是谁？有一次门徒被耶稣带到撒加利亚腓立比境内，耶稣把他们带到那里以后，问门徒一个问题，问什么？人说我人子是谁？然后他们讲你是以利亚先知中的一位等等，耶稣也没讲话。然后耶稣紧接着问第二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你记得吗？你们说我是谁？所以耶稣是谁是整本圣经最关键的问题。这里他们问了这个问题，你是谁？何等重要的问题。可是很可惜，这些问问题的人找到答案没有？耶稣在这里25节下半节他说，耶稣对他们说，你既然问我我是谁，对不对？耶稣就说了，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你们。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是打点的，就表示原文没有，他就告诉他我是，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凭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你会发现耶稣他们问你是谁，他的回答是什么？我是。所以耶稣一直把他们带回到哪里？这个答案是第一次是谁听见的？摩西嘛。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知不知道摩西听见的话是什么话？当然知道，圣经都很熟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回答的时候，就把他们的整个的这个注意力就引回到我们刚刚念的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问神这句话，你是谁？神告诉他我是。那现在人问他，问耶稣你是谁？耶稣告诉他我是。这就是神最重要的一个启示给人，你们问我我是谁，我告诉你我就是他。可是人怎么样？不信，人就信不来，所以这是人的可怜。你看人的可怜在哪里？你看耶稣警告门徒，因为门徒问说你来，就是问他耶稣第二次来有什么兆头。那么耶稣回答他们这个问题的时候，记得这个马太福音24章或者路加福音都有，你来的时候有什么兆头？耶稣的回答第一句话是什么？你们要谨慎。为什么要谨慎？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对不对？那么你看人可怜不可怜？我应该这样讲，真的神来跟他说我是，人不信；假的人来说我是基督，人就怎么样？信了。你说人可怜不可怜？真的来说我是，人就不相信；假的来说我是，人相信。你说人是不是颠三倒四？我是觉得人很可怜啊。为什么人会这样可怜呢？因为人拒绝真光，假的当真的，真的当假的。那只说明一件事情，人是什么？瞎子。人是瞎子。人为什么瞎眼？因为人 不要神。罗马说的说得很清楚嘛，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塑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你一个人认识神是一件当然的事情，因为借着所造之物就无可推诿。你如果是一个头脑清楚的人，你看见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你应该知道有什么，有神。可是人是故意说什么，不认识神，没有神。所以任何人说没有神是他故意说的。所以诗篇才会说愚顽人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这是人故意的。好，当人故意说没有神的时候，他心里的眼睛就怎么样，就瞎了，就瞎了。他心里的人眼睛就瞎了，所以神就任凭他们行心中邪僻的事情，所以人就颠三倒四了。明明是真神站在他们面前，他们就怎么样，否认他。明明是一个假冒的站在他面前，他们就怎么样，承认他。你说是不是可怜了，可怜了。哎呀，人堕落，这个堕落是何等的大，把真神否定掉，把假的就肯定下来。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我是世界的光。人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个黑暗，脱离这个瞎眼？耶稣说，你需要跟随我，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么什么叫做跟随耶稣呢？耶稣走一个什么路呢？耶稣的路是什么路？耶稣说全世界两条路，一条路叫窄路，另外一条呢宽路。窄路走的人少，至终却引到永生。宽路呢，走的人多，至终引到灭亡。为什么宽路大家喜欢走呢？宽在哪里呢？因为是自由，叫做几路。几路，我们路上那个交通的那个招牌啊，我最欣赏的一句就是各行其道。马路上挂一个牌啊，各行其道，那是什么意思？叫你汽车走汽车的道，脚踏车走脚踏的道，行人走行人道。所以他挂一个牌各行其道，但是呢有没有人各行其道是另外一个意思。大爷高兴走哪里的，所以快车道也走了人，脚踏车就乱开，汽车也上了人行道，都有。所以我说那一句话真妙啊，真绝了，各行其道。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各行其道。这个叫做宽路，宽路。每一个人都是自己走自己的路，所以圣经才会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这个就是宽路。那什么叫窄路呢？什么叫永生的路呢？窄窄在哪里呢？耶稣说得很清楚，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所以你舍己的意思就是你的己路能不能走，不能走。你要把你走己路的这个态度否定掉，这叫舍己。然后呢肯定一个什么，死心塌地跟从耶稣走的路。耶稣怎么走，你我就得怎么样怎么走。今天基督教的难题就在这里。很多人信了耶稣，很多人从耶稣得到罪的赦免，得到永生，都没有错。信耶稣得永生这句话都有道理的，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走什么路呢？很多的基督徒还是走什么路，老路，还是各行其道。世界的人各行其道没话讲，他们根本就是瞎了眼。但是基督徒也居然各行其道，我们没有走耶稣走的路。我们上一章就是这个六章，对不对？那些人开头不是跟随耶稣吗？可是后来呢退去了。为什么退去了？因为耶稣跟他的兴趣怎么样，不一样。耶稣讲的道跟他的胃口不合。所以你要知道，听道听到后来啊，有一个很可怕的危机。什么危机呢？要么你照着他话去做，要么你只有离弃这个道，对不对？ 因为耶稣这个道听到后来，有你无他，有他无你，对不对？你们想想看，你仔细想想，耶稣的道好不好听？不好听的，因为听下去要命的。你仔细想想，耶稣的道听到后面就是要你的命，所以人听不下去了，说这个道，这道甚难，有谁能听呢？走了。所以弟兄姊妹，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是世界的光，这件事情是很严肃的，因为人如果真的知道自己是在黑暗里，你必须来就定这个光。但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得很清楚，这个光是真光到这个世界来，世界呢不要这个光，不要这个光。为什么？因为这个光叫你舒服还是不舒服？非常不舒服。因为这个光照进来的时候，就把我们整个的丑陋都显露出来，把我们那个黑暗的光景显露出来。那么今天问题是，你要选哪一个路呢？你是选择光明呢，还是选择黑暗？什么叫做黑暗？黑暗之所以造成，谁是黑暗的源头？撒旦呢？撒旦把黑暗带到这个世界来的。那么撒旦为什么成为撒旦呢？很简单，他本来是神的光明的天使，可是有一天他觉得什么？我要把我的宝座升到北方的极处，与至高者怎么样？
同等，
同等，平起平坐。也就是说，他的骄傲就把他自己升到那么高，他觉得他了不起，所以因着这个意念，他把他自己从光明的天使党变成什么？黑暗的撒旦魔鬼。所以你就会发现，整个的事情都是在一念之间，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是一念之间？这个光明黑暗不是很奥妙的事情，没有没有没有，就在一念之间，他就这么一想，我要把我的宝座提高到至高者同等，就是这么一念，一念，一念就完了。他本来到以西结书告诉我们，上帝把聪明、智慧、美貌、地位全都给他了。你看完那个以西结二十八章，你只有一个结论：这个人是什么？一神之下，万物之上，他就是二把手啊，他就是二把手。可是他觉得二把手过瘾不过瘾？不过瘾。要做就做什么？一把手。好，就这么一念，他把最好的就变成什么？最坏的。你看到没有？撒旦其实是最好的，一切什么美好都在他里头，可是他把他自己就这么一下子，就在一念之间，就从光明的天使长变成黑暗的魔鬼。哎呀，所以变坏不是坏人变坏，是什么？是好人变坏的。哎，真是很奇怪，这个事情实在是一个奥秘，撒旦实在是一个奥秘，怎么这么美好的会变？这个就说明有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崇拜的传道人，你所敬仰的这些弟兄、这些长老、这些当年在你的生命中给你很大帮助的人，有一天忽然间变了，你根本没法解释。我最近就碰到这种情形，简直没办法解释，这么好的弟兄怎么变了呢？哎呀，这让你心中害怕，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害怕。你说那些强盗变是坏人，他变得再坏也就算了，他反正就是强盗小偷，不然就变坏。可是现在不是强盗变成更坏，小偷变成更坏，是
好人变
好人啊，是上帝的选民啊，他变成了你想都没有想到的那个光景里头。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头讲到，在末世，他末世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离道反教的事情发生。你们记得这节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二章一节开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什么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下面他就说，那一天要来的话有一个特点，那日子以前必有什么离道反教的事。 然后有大罪人成人之子出现，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透过一切成为神，一切受人敬拜。所以你就知道保罗说到主来的日子之前，地上要有的特点是离道反教的事情忽然间怎么样出来了。那么什么人会做离道反教的事呢？是小弟兄小姐妹吗？不是，都是大弟兄大谈到神的大仆人，这样才能够叫人瞠目结舌，没话讲。怎么这样的人会忽然间嘣就变了？在1950年代就发生这些事情，那些大传道大讲员神重用的仆人在那一个时代里面就忽然间变了，忽然间变了，叫好多的弟兄姊妹因着他们变了，他们的信心就怎么样动摇了，倒了，这样就一片一片的倒，一片一片的倒，好可怕。所以我们在这里你就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读圣经啊，不能只读它的字句，你要真正摸到那个灵。现在主在这里说这些话的时候都是警告我们，因为将来都会发生的。主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就不在黑暗里走，这句话不是空洞的理论，必须要有人怎么样老老实实的跟着耶稣，一个脚步一个脚印跟着走。那么就是说这个耶稣所走的路是整个我们能不能走在光或者走在黑暗里的分野点。你如果说要偷巧要走一个捷径，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今天走就走捷径。原谅我这样讲，今天为什么灵恩派那么受欢迎，那么多的人跟着灵恩派走，方言医病赶鬼灵疾种种种种，为什么今天在全世界你看到这个灵恩的现象像野火一样烧遍整个的世界呢？为什么？很简单，人要能力。这个灵恩派的教训出来的时候，他一直讲到一件事情，今天这个基督教里头啊，我们信的耶稣啊都是太死板了，我们应该要恢复到使徒时代的能力。这句话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耶稣本来就是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得着能力到地极为我做见证。所以做见证的的确确是需要能力，可是问题在这里，你这个能力是怎么来的？有一句话是我觉得是真是有经验的弟兄们说出来的，他讲五旬节是在逾越节之后，五旬节不是在逾越节之前。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耶稣是哪一天被杀的？逾越节，逾越节，逾越节那一天耶稣上十字架，然后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在地上40天与门徒在一起，第50天的时候圣灵降临，对吧？所以他们得着能力，也就是门徒是从耶稣的死，经过他的死与他埋葬复活，然后看见耶稣的升天，然后才经历什么五旬节的能力。也就是说耶稣的十字架在这些门徒身上通通怎么样经历过了，对付过了。你看彼得，彼得本来是一个自信的人，对不对？众人跌倒我彼得怎么样绝对不跌倒，所以他对他自己有没有信心？有信心的。他爱不爱主？爱的。但是真正到那个关卡上，一个小使女说一句话，哎，我认出你就跟过耶稣，他的反应是什么？没，发誓咒诅，我不认识他。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彼得，他对自己那样大的信心，可是等到事到临头考验来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怎么样摔倒的。第一个，耶稣允许不允许？允许啊。耶稣说我为你祷告，对不对？然后说你回头的时候兼顾你的弟兄，所以这件事情是主允许的，允许他栽跟斗，而且一头栽到底，他无颜见江东父了，他是出去就什么痛哭，痛哭，他不是哭耶稣，他哭谁呀？哭自己。所以你就知道耶稣上十字架 整个的过程也是这些门徒的过程，门徒也等于上了十字架。为什么？他们所有的盼望破灭了，对耶稣的盼望破灭了，对自己的盼望呢也盼望，他们是彻底的怎么样破产，对主的信心破产了，对自己的信心也破产了，对不对？所以等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喜的都不能相信，有没有？他们高兴死了，啊，耶稣真的复活了，我们本来以为完了，现在复活了，所以他们的信心从坟墓里面又怎么样复活了。所以他们看见主的死与主的复活变成他们自己也是一样，进了十字架，进了坟墓，又从坟墓里出来，他们的信心整个经过这个过程。所以他们自己从那一天以后，他们再不敢相信谁啊，不敢再靠着自己夸口了，嗯，没问题，因为个个都倒掉了，个个都倒掉。所以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人才能够经历五旬节，这样的能力在这种人身上就不会出乱子，因为他知道这个能力是谁，是耶稣，不是我。可是今天的所谓的灵恩运动，你才信主嘞，来来来来，我教你说方言，马上给你按手，马上就给你搞这么两下，哦，每一个人都是一等公民了，都是带着大能来为耶稣做见证了。他们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十字架，根本就没有经历过那个十字架的功课，他们就居然以这个能力作为夸口，从上到下通通是在一昧的追求能力。你说能不出乱子吗？一把两刃的利剑你能够交给小朋友吗？你这个妈妈敢不敢把一个两刃的利剑交给你未成年的儿子？你是建立他还是毁了他？当然是毁了他。所以耶稣这个两刃的利剑绝对不能够交给那个出生的婴孩，除非你经过十字架的功课，十字架的对付，这样神才能够把这一个能力交给你。所以今天不是说灵恩派的弟兄姊妹信仰错误，他们的信仰没有错，信的是耶稣，可是他们的道路错误，这个道路没有带弟兄姊妹走什么路，十字架的路，没有让弟兄姊妹好好先去对付这一个神要对付的舍己的功课，然后就盲目的相信灵恩能力有一天要出事的。而事实上很多人出事，事实上很多人出事。所以耶稣的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必须要知道，只有跟从我的，就是走耶稣路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才真正有生命的光，你就不会搞糊涂了，到后来真是搞糊涂了。